好，感谢主，今天呢就由我。
没有事，
没事你。
有，没事。好，感谢主，今天呢，由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交通的题目呢，就是全家得救与神的应许。我想这大概也是，大家所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吧。好，我们先讲第一点，就是基督徒必定盼望全家得救。我呢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原来呢有一个国民党的老兵，他在14岁的时候呢，就跟着部队一起撤到台湾。在临走的时候呢，他不要他妈妈送他，可是他的妈妈呢还是忍不住呢，到码头要抱抱他。他呢就觉得，哎呀，自己是个军人啦，男子汉大丈夫，大庭广众之间怎么像个娘们一样呢，搂搂抱抱的。他呢就推开母亲，头也不回的就跑了。那这一跑呢就是40-50年，再回去呢家已经没有了，娘也过世了。那有一天呢，这个他有一些老兵伙伴们买了一个蛋糕为他庆祝生日，那么就问他，你有什么愿望吗？就怂恿他许个愿。他呢忽然间呢就眼泪流了一脸，哽咽地说，他说，我想我娘抱抱。然后四周的老兵就稀稀嗦嗦的都哭成了一片。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种儿子和母亲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和爱，那么过了几十年，分离几十年的这种伤痛有多么的深。那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总是想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然后呢就打拼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有一天终于安定了下来，是有成衣食无忧以后呢，终于想到家里的父母，有时间有能力去孝敬父母的时候，父母却可能已经不在了，留下了后半辈子的痛悔。为什么没有趁着父母还在的时候尽力对父母好一点？那么父母还在的时候呢，就心理上总是觉得可以帮助我们应付生活当中的艰难，就像我们头上的保护伞一样，可以靠着家庭的力量呢来应对。那父母不在了呢，什么事就得靠自己来扛了。所以中国人说，子欲孝而亲不在，这是人生的一大悔恨吧。那么可是如果我们当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却没有尽全力的帮助父母和家人也得救，那就会留下更大的永恒的悔恨和遗憾。我们试着想象一番吧，神把我们接近了天家，我们却看见父母、子女、家人，还有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亲属，在地狱的烈火中每一分钟都在受苦，在那里痛苦的挣扎，我们还能有喜乐和幸福吗？我想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每一分钟都在和他们一起受苦，直到永永远远。我不知道神是否会抹去我们这个地上家庭的这种记忆，那么如果不是，我们就真的是一直会痛苦下去，难有平安喜乐。所以呢，一位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信主之后最关心的事情一定是如何尽快的快快的把他的全使他的全家人都能够信主得救，能够在天堂再会。我们的神呢是鉴察人心、富有恩慈和怜悯的神，他懂得我们热切的盼望家人得救，也赐给基督徒许多帮助全家得救的应许。那每一种东西呢都有一个单位，得永生呢它是以个人为单位的，那么得救呢它也有单位， 得救的单位是什么？是家，是家庭。那么神拯救人是以家为单位的。那么呢，我们在下面来看几个神帮助全家得救的例子。但是呢，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家里人他必须接受才能够得救。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旧约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说，诺亚方舟的例子，就是全家都进入方舟。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方舟它不是个人的，是一家人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义人，那就是挪亚。但是呢，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挪亚的儿子和媳妇都是义的，只记载了挪亚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可是当神要拯救挪亚的时候呢，他让挪亚的全家都进入了方舟。那么进方舟呢，是以家为单位的，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挪亚的儿子或者媳妇拒绝进入方舟，那其结果同样也是灭亡。好，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受割礼也是全家的，创世纪十七章十二到十三节，创世纪十七章十二到十三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这个受割礼的应许也不只是给亚伯拉罕一个人，也是给亚伯拉罕全家的，就是凡受割礼的人呢，他是属神的，属于神的人。但是如果其中有人拒绝受割礼，那他就不是属神的。当然那个时候呢，就是亚伯拉罕呢，他是全家之主，那么拒绝受割礼的，他就有可能会被赶出亚伯拉罕的家，所以呢，全家人就都受了割礼。好，第三个例子就讲，就是说逾越节的羔羊是一家一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三节和第七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三节和第七节。你们吩咐以色列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第七节，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那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呢，明显的也是给一家人的，不是给一个人的。血涂在这个门框上，那么一家人就能够得着保护。那灭命的天使就不进到这家人，就越过他们去，全家人就因此而得救。但是如果某一个家人不遵守诫命，偏要跑出去的话，那也会被灭。第四个例子，在红绳子里的全家也都得救。约书亚记第二章十九节，约书亚记第二章十九节。凡出了你家门 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的血就归到我们的头上。第六章十七节，第六章十七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是妓女喇合他一家人得救。当他在接待探子的时候呢，神给他一个记号，就是要他把一根红绳子挂在他的窗口上。那么凡在这一根红绳子里的，全家的人就不被杀，其余整个耶利哥城的人就要被杀。那你看见的就是这个红绳子呢，就好比是救恩，救了喇合全家的人，而不只是救他一个人。但是注意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好，我们再看一看新约的例子。例子一呢，是关于撒该的一家。路加福音十九章九节，路加福音十九章九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那主在这里说呢，是救恩临到这一家。那么当然这还有一个这一家的人的接受的问题。好，第二个例子是一个大臣的全家。约翰福音四章五十三节，约翰福音四章五十三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得着医治的人呢只有他一个，那就是这个大臣的儿子。但是圣经记载说呢，他和他的全家也都信了，所以也得救了。好，我们再看看第三个例子，是指哥尼流全家。使徒行传十章二节，使徒行传十章二节，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十一章十四节，十一章十四节，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哥尼流呢，是一家人得救的，不是一个人得救的。哥尼流呢，请他的亲朋密友来，那么要听彼得所说的话。彼得对他们讲了，哥尼流呢，他家里的人呢就都接受了，也都得救了，圣灵呢降在他们的身上。好，下面一个例子是吕底亚的一家。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五节，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五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那吕底亚这一家呢，使徒对他们传福音，他们全家都相信了，也都受洗受浸得救了。好，再下一个例子呢，是斯提凡一家。 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六节。我也给斯提反家施过洗，或者是施过浸吧。保罗在这里说呢，他为斯提反全家每一个人施洗，把一家人都洗了，全家人都相信，全家人都受浸得救。好，在下一个例子是指浸足一家，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可以说是最著名的圣经的经文之一，也是比较容易产生误会的这个一节经文。那么它有哪些误解呢？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我们不留意这句话的背景呢，就比较容易产生误解，以为这个圣经说只要是一个人信了主得救了，那么家人也一定因此得救。有的人呢就相信了这个应许，以为自己信了主，那就可以为家人带来救恩。但是呢，有些人的经验却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自己信了主，但是一些家人始终没有信主得救，那么于是呢就感到失望和困惑。他们就会问，那么圣经既然这样应许，现在我已经信了主，为什么我一家还没有得救呢？那么事实上呢，圣经从没有说过一个人信主一定可以使全家得救，因为我们不能够替家人信主，耶稣是个人的救主，每个人都要借着耶稣与神和好，与神建立关系。那救恩是不能带领的，不能分发的，是要每一个人自己去领受、接受、领取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的背景。保罗和希拉呢就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那么当夜呢就发生了地震，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禁足恐慌之余呢，他想要自杀，保罗呢就阻止了他。那么以后呢，禁足就问他们，我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这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节。这个禁足这里问的呢是切身的问题，得救呢对他来说呢，就是可能是指解决他当时的问题，就是说如何救他脱离他所处的困境。但是保罗和希拉呢，却以属灵的关注呢来回答他，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么禁足的问题呢，他没有涉及到家人，保罗和希拉呢要求他本人有所行动，但是呢在这回答当中呢也提及了禁足的家人。这个使人听起来以为就像是禁足信了主耶稣的话，他的家人也都得救了。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读下去就会读到呢，就是说保罗和希拉随后把主的道讲给禁足和他全家的人听，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就是三十二到三十三节。那么就说如果一家人都必得救，那么这句话是一个应许的话呢，那这个应许当时就实现了。不过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经文它强调的地方是指全家人都听到信主受浸得救，那重点是讲一个人信主之后家人也能够信主得救。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来理解，正确的理解这一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动词那个当信呢，是指禁足而言，因为保罗呢是在回答他的问题， 大前提呢是当信主耶稣，这个大前提是应用在两个主词你和你一家的身上。这个英文是这样翻译的啊， And they said,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and you will be saved, you and your household。 这个比较清楚的表达呢是应该是这样的，这个翻译应该是这样，你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你一家也当信主耶稣你一家也就必得救。那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呢，这一句话的应许对这个信主一家人是绝对有效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个后面的经文这个显示呢，信主的全家都信主受洗了。那么如果信主的家人当中有人拒绝信主，能得救吗？保罗呢和希拉这番话呢，他是针对这个禁足说的，因为按照当时的环境，这个禁足呢是罗马人，罗马人的习惯是男性家长就是一家之主，在家里面呢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都是家长说了算，所以通常呢就是家长信了，那么全家人也就跟着信了。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圣经当中的这些应许不是给所有人的，而是给信的人的。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最著名的，我们都很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应许不是所有的人自然得着的，而是信他的人就得着。那么对于不信的人，那么这节圣经的应许对他就不发生作用。神是信实的，他会实现他的应许，但是呢，神给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神不逼迫每个人信，最终信与不信取决于人自己的选择。神拯救人是以家为单位的应许，这个意味着神的拯救落在家里的每个人身上，但是呢，家里的每个人就必须要接受他才能够得救。一个基督徒得救，那么他们的全家不是就必定得救。所以呢，你想把那句这个《使徒行传》的经文呢，视为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应许，这是不行的，这是不对的。这个家人信主，他不能够使我得救，我自己必须接受耶稣为救主。那么圣经呢，重视个人的救恩，也强调家庭的得救。那我们这里也有不少的这个弟兄姐妹也可以见证啊，福音是怎么样从一个人开始进入家庭，然后这个家人的相继信主，以至于全家蒙福。比如说 Josie 姊妹的妈妈，还有 Cindy 姊妹的婆婆妈妈都是这样得救。那么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经文呢，这一节经文是一个应许，它鼓励我们向我们家中尚未信主的家人做见证，与他们分享福音，带领他们归主。那么基因呢是可以遗传的，信仰是没有遗传的，但是可以大大的有帮助。我们应该听说过一人得救全家蒙福这样一句话。那么当家里面有一个人信主得救之后，他们全家得救的几率是不是比较高呢？那么绝对是了。那么请注意，就是说不是必定得救，而是得救的机会比较高。那么生长在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国家呢，基督教的这样一个国家，听到这个福音而信主得救的机会，那么当然比根本很难听到福音的国家相对要高一些。那么我们也常常会发现，除了基督徒自己蒙受上帝特别的这个祝福和恩典以外，那么 家庭和周边的人甚至国家都比较容易分享到这个神的恩典。但是呢，请注意的就是说，这样的恩典并不是必定得救的保证。有些家人他确实因此信主而得救，但是呢，有一些家人就未必一定接受福音。那么要得救，就必须听到福音，但是也不能保证家里人听到福音就一定会信主。家里的人有人先信主，那么全家人当然有更高的机会听到福音。上帝呢，也确实给基督徒家人听到福音，有更多的机会听到福音和恩典。比起很多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来说，基督徒的家人确实有更多的机会，因而信主得救。那么神呢，甚至也祝福我们家中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也保守他们的平安健康不致缺乏，否则呢，这些重担就会压在基督徒的身上，使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主，忘记我们灵命上的长进。所以我们绝对可以恳求上帝施恩怜悯拯救我们的家人，然后努力去传福音给他们。我们也可以恳求神像施恩给禁足一家一样，也施恩给我们一家。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拿使徒行传的那样一个经文，那一句经文来当应许，来要求上帝来兑现支票。那更不能这个假使这上帝不这样施恩给我们一家，那我们就开始对神有抱怨了，甚至生气。那么事实上，比起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样的经文，那么神愿意拯救世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那么这样这个启示上帝仁慈的经文还比较合适我们用来祷告，来恳求上帝施恩。上帝的应许他必定履行，但是明明就不是上帝的应许，却拼命的要上帝去履行。或许应许有很多条件限制，但是呢却绝口不提那些限制，那么这都不是真正的这个敬畏神的表现。人呢都是顽梗和骄傲的，也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啊，三国演义里面有个曹操，那么有一次呢，曹操呢就抓住了骁勇善战的对手吕布。吕布看见手下的几个大将都投降了曹操，就责备他们说，我待你们不错，你们怎么能够忍心来背叛我呢？一个大将就说，听老婆的话不听将军的计谋，怎么能说待我们不错呢？被抓的一个谋士叫陈宫，他看见这个，看着吕布就对曹操说，他说，我恨这个人不听我的话，否则我未必被抓。吕布呢很骄傲，自以为聪明，英勇无敌，不听人劝，所以最后败亡。能够虚心认真地听别人的话语，思索别人的意见，听得进别人的劝解的人是有智慧的。那么这种人能够从别人的经验当中吸取教训和长处，避免犯别人的错误，付出同样的代价，那么在永生之路上就更是如此。能够听得进福音的人是有福的，能够认真听人给他传福音的人是有福的，是有智慧的。只可惜这样人真的是很少。那么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别人给你建议，那是因为对你抱有希望，是真正的关心你，所以愿意把他最宝贵的人生经验与你分享。 否则也没什么兴趣，就根本没兴趣去管你的死活。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神由得我们任意而行，不再管教的话，我们就有大祸了。那么正是因为要人相信真的是不容易，所以神是这样的宝贝我们这些属于他儿子的人。那么这个有人给我传福音呢，是在这个移民到多伦多落地之后不久，在一个朋友家里聚餐，有一对这个华人基督徒夫妇呢，也向我们来讲述耶稣基督。我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我个人的一些负面生活经历的缘故呢，我非常的抗拒，跟他们就争辩了起来。后来呢，那位妻子就向她丈夫摇摇手，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别说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没救。那那个时候呢，我就是这样的顽梗和抗拒。那么我自己第一次听说神听到心里面呢，那是有一次，这是我岳父母的一对白人老夫妇朋友带我们到一个教堂去参加一个圣经学习班。那么这个白人老夫妇当时那个老师就问我们，那我们为什么要爱上帝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个白人老夫妇就回答说，因为上帝爱我们。那这一次呢，真的是我深深的被打动了，因为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听说有一位上帝他爱我，而不是老惩罚我。那么即使是后来又参加了许多信仰真理班的学习，那么到最后信而受浸也前后花了有10年的时间。所以要相信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的家人也有可能像我们一样的顽梗和抗拒。还有一个呢，就是文化上的障碍，因为这个圣经呢是西方文化的基础，但是呢它却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我们可能会觉得基督是在别的文化当中的，离我们太远，所以会有一种这种情感上的障碍去接受。那么这个问题呢也阻碍了我很久，真的是感谢主以无限的耐心忍耐了我这么久。那么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呢，就是最难接受福音的人往往是那种生活事业一帆风顺，所以精神上没有需求的人。我这个大学同班同学40个人，包括我只有2个人信了主。那么有一次呢，我在我们班上那个微信群里面发了一段经文，想给他们播一下福音的种子，马上就有人出来反驳我了。那么理由呢，无非就是普通人常见的那些理由，比如说人死如灯灭呀，我不愿意管什么来生之类的。其实关键的就是说他们日子过得不错，没有什么需求啊，自己一切搞定，不需要神而已。那么我们的家人也有可能没有需求。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就是我深深的感到一点，就是说人不能够说服人，人的思维模式就是先下结论再找证据。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明明事情摆在事实就摆在眼前，人也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做出不同的解读去支持他已经做下来的结论。所以呢，争辩呢是没有用的，讲道理是讲不通的。那么这个两口子家里吵架有吵明白了吗？没有，越吵分歧越大，越伤感情。那么最近呢，这个俄乌冲突很多朋友呢发生了分歧，变着变着呢这朋友也做不成了。那我甚至听说有2个老头站在变着变着就打起来了。那么可见的就是说，人是不能被说服的，只有神能够改变人的思想。没有神在人心里面做工，人是不可能信福音的。所以我们传福音有人信了呢，你也不要觉得是自己的功劳，那是神做的，归荣耀与神。那么如果我们的家人也是一样的冥顽不信，我们该怎么办呢？总不能说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下到地狱去吧。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为家人的得救恒久祷告。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最强大的武器，为家人祷告，求神在他们心里做工，使他们有一天能够得救。那么这也是我们为他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第二点能做的就是说，向他们为神做见证，要时常在生活当中为主做见证，让家人看到我们信主之后的变化，这也借着言语把信仰表现出来，把神介绍给他们。另外一点能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常常有机会到常常把家人带到教会里面去，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让主来拯救。那好了，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有什么说的不对的请大家给我指出来，我们可以讨论。
希望你们交通啊，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和这些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其实他已经改变了，救恩是家人 血缘肉体的这个关系，而是教会是救恩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应该不再是以肉身的家人来看。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刚刚John应用了几处的旧约圣经，好不好？旧约圣经都说到一家人的问题了，那你所有在旧约里面的教导，那神都是有神的话，比方说对亚伯拉罕来讲，他们全家或者他的后代都要受隔离，这就是神规定的。那么受隔离在这一章里面，十七章里面是说到创世纪十七章，是亚伯拉罕他不是完全人，所以神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做完全人就要受隔离。受隔离的意思就是把肉体要除掉，亚伯拉罕你有肉体啊，我跟你说了，你的妻子撒拉要是给你生一个孩子，你为什么你要去找另外一个女人呢？你不听我的话吗？好不好？你有肉体吗？要把肉体割掉。除了亚伯拉罕有肉体，他的后代都有肉体，都要受隔离，好不好？所以旧约不同，旧约不同，好不好？那就是指着神的话啊，对他的要求。那么旧约里面，比方挪亚进方舟，为什么他的三个儿子也能进去？这个旧约的父亲，你来读约伯记你就知道，约伯在教他的儿子的时候怎么教导的，对不对？怕他们犯罪，对不对？所以过生日过什么节气，他都要把他们找在一起来教导他们，把神的话来教导他们。所以旧约是用神的话来教导自己的后代，好不好？所以后代要受这个影响，这是旧约。但是到我们新约跟旧约就有点不同了，好不好？新约刚刚John也提到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信子的人就有永生，就必须你自己要相信，你要和主耶稣发生关系。旧约是和神的话 神的应许、神的教导发生关系。所以旧约有摩西律法，以色列人必须遵守摩西律法。新约就不是，新约是怎么样？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和主耶稣来发生关系。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信，刚刚说到《使徒行传》的十六章那里说到，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翻译是不准确的，原文也没有当字，好不好？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应当相信主耶稣，原文就是信主耶稣。你信主耶稣，你就跟主耶稣发生了关系，你不信主耶稣，你跟主耶稣就没有发生关系。他是神，他又是神的儿子，他为你钉十字架，担当了你的罪，你相不相信这一个？很多人不相信，很多人不相信。刚刚教王也讲了什么《三国演义》啊，这些可能有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所以他讲的可能大家都不懂，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不是要用这些来教导大家，今天我们来是要用主的话来教导大家。那意思就是说你信啊。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读一读，好不好？请你来读《使徒行传》十六章吧。二十八节，我们读到三十二节，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使徒行传》四六章。
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好了，三十一节他们说：“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没有一个当字，那意思就是说你和你一家只要信了主耶稣，你也好，你一家也好，只要信了主耶稣就能够得救。你问了这个问题啊，那就是信主耶稣。所以在新约，神的儿子主耶稣来了，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得救，那你就必须和主耶稣发生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信他，好不好？我们信主耶稣。那么刚刚又说到
家人，
哎，就说救恩临到了这一家，十九章，好不好？那么我们这一章圣经是说到刚刚使徒行传的，这里是说当信主耶稣，就是信主耶稣，你信主耶稣你就得救，你家人信主耶稣你也就得救，必须是信，都是信。今天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信这个字，就是必须你和主的关系就是信他。信他的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信他的话啊。我们也可以读一书圣经，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十章 十七节，里面的三个道字都不要念，原文没有道字，好吧？
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好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要得救是从哪里来，一定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这里说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家里人没有信主，你为他祷告，圣灵就做工，主就借着圣灵做工，圣灵就感动他，有一天他就信了。有一天他一信了以后，这个工作是谁做的？圣灵做的，是主耶稣借着圣灵把主的话来感动他。很多人信主就是有主的话临到他了啊，想起了，哎呀，我原来听过这么一句话，好了，他得救了，他就相信主耶稣了啊。所以这里信是从听来的，听已经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不是人的话，一定是基督的话啊。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信。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和主的关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信。保罗就讲了，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他说其中最大的是爱。爱是指什么？为什么最大？因为神把他的独生子都舍去了来拯救我们，这个爱是最大的。但是信是指着什么？信就是指着我们对神的关系，我们对主耶稣的关系，你相不相信？信什么？信基督的话啊。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把圣经的话弄清楚，我们要相信主的话啊。每一个基督徒你要相信主的话，我们的聚会也要相信主的话，不是三国演义的话，一定是主的话，好不好啊？这个我们就能在主的面前要清楚了。这是信啊，很重要。好，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自己有点得着，就是说感谢主那个庄弟兄这个分享。我自己在听他那个分享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说，我们得救确实是每个人个人之间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也想到了那个圣经里边的那个撒该，那个税吏撒该，他自己去就是说当他向神那个说我讹诈谁的时候，他认罪了以后，主就和他说今天的救恩就要临到这家了。但我相信的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在，因为是我心里边一直有这个感动，就是说是恩典救恩啊，就是说神要求要我们的是那个，就是说一家一家来得蒙神的救赎。然后呢，你只要有一个人信了主了，得救了，那这个救恩呢，这个恩典，拯救的恩典就临到这一家了。就是恩典是一家一家，这个神的恩典给我们的，就像John分享的那样，就是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家人祷告，我们为自己的家人去那个向神，就是为自己在家人面前行出主的那个要求，就是说让自己的行为更像主，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感动，就是说是恩典是给我们一家一家，神的恩典是领导一家一家。
好。 这个旧约的确是以家为单位在旧约，新约是不是一个人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的全家都能够得救了，那个还不一定。我们也知道有的人他的父亲最后临死了都没有相信主，但是在这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要为我们家里人祷告，你要把家里的人要带到主的面前去，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就有一些见证了，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就说，如果你家里还有不信主的人，他不愿意和你分开，愿意和你住在一起，你还不能够和他分开，对不对？否则你们的孩子就不圣洁了。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怎么会圣洁，就是因为你为他们祷告，有主的同在，好不好？因为你为他们祷告，你的见证他们能够看出来有主的同在，把这个家就能够改变过来。好，这次主在那里做，圣灵在那里做，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全家一个人信主以后，全家能不能够蒙福，能够得救，完全可以，好不好？完全可以。啊，这个就是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要出代价，为他们的灵魂祷告，好吧？好，看看大家有还有问题没有？
老弟兄，我有个问题哈，就是接着刚刚这个问题，因为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被卖之前的那一晚，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那按照家旧恩，如果是一家一家的话，那以色列人吃逾越节的羊羔是一家一家的吃，可是主耶稣是和门徒一起吃，那就应该家的关系、肉体关系已经被破碎了，应该就是教会的关系了吧？
主耶稣最后一个逾越节，好不好？你刚刚说的是最后一个逾越节，好不好？最后一个逾越节，主耶稣最早的逾越节出生以后都是和他一家人过，好不好？
对。
而且他的父母还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过，好不好？他年轻的时候，好不好？主耶稣的最后的一个逾越节，请你记得，基督徒没有逾越节的，好不好？主耶稣为什么过那个逾越节，好不好？和12个门徒一起过，对不对？那就是最后的一个逾越节，主耶稣要马上钉十字架，就是在那天晚上主耶稣就被卖了，好不好？所以这个逾越节乃是说主耶稣最后的一个逾越节，而且在这个逾越节上面就指出来有一个人要卖他，这个人最后没有参加那个百病聚会就离开了，就去出卖主耶稣了。好，这是最后的一个逾越节。然后这个逾越节过完了以后，主耶稣就和门徒就到旷野了，好不好啊？然后就主耶稣在旷野就被抓起来了，就在当天晚上。好，所以基督徒是不过逾越节的，主耶稣不过是那是最后的一个逾越节的晚上，只记在那个晚上，那个逾越节，主耶稣和门徒一起立了一个圣餐，好不好？12个使徒立了一个圣餐，并不是说主耶稣一定要过那个逾越节，那个逾越节是以色列人的逾越节。主耶稣不过逾越节的，基督徒没有守节期的，好不好？
我的问题是， 这个逾越节是不是预表圣经是不是要借着这个事情，因为他毕竟你说他不过，但是他确实过逾越节了嘛，因为他的门徒问嘛，夫子我们这个逾越节的筵席要在哪里准备，那主耶稣并没有说我们不过逾越节啊。
对，主耶稣圣经里告诉我们，以前你看那个保罗特别说了，我们不守节气的，好不好？这一段圣经，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可以来读一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读到十一节。
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
好了，基督徒不守日子、不守节期，什么逾越节、什么节，我们都不守的。主耶稣当时为什么还要过当时的逾越节？因为主耶稣他来，主耶稣来，他是把新约带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是说到，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这就有逾越节了。但是恩典和真理是谁带来的？主耶稣带来的。主耶稣常常借着这些节日来把恩典和真理带给大家。所以在那个逾越节上面，还大家看见好像主耶稣也是照以色列人一样的，他们预备了逾越节，也有羊羔，也有饼在那里。可是主耶稣却把拿了一块饼出来说，这是我的身体，怎么样，为你们舍的，就是最后一个逾越节，好不好？最后又拿起杯来，葡萄汁，这是我的血，为你们立的新约。那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不是要守这个逾越节，乃是要借着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把一个薄饼聚会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钉十字架，这个饼就代表他的身体，这个杯就代表他的血，好不好？当时是这样一个过程，好不好？好。
哎，老弟兄
啊，
那个新约除了撒该一家
啊，
除了撒该一家要救恩，那个就主要是在新约里边写了，其实不止撒该一家呀，还写了很多，一个大臣的全家，还有那个哥尼流全家，于底亚一家，这都禁足一家，
不错，
也都是一家一家的，因为这个是
新约里面有一家一家的，也有不是一家一家
的，对对，这个
好不好？不要把它都混在一起了，好不好？不错的，恩典可以领到一家一家的，没有问题的，好不好？信约有，好，好，那你看亚基拉、北基拉是不是一家？
也是一家，
而且在他家里还有聚会啊，好不好？啊，
包括马可他妈妈玛利亚。
好了，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它读清楚，好不好？不要把旧约的一家一家和新约的一家一家混在起来了，好不好？旧约神是按照旧约的一家一家的，神是这样讲。你看挪亚进方舟一家，好不好？那是有的。那么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受隔离，好不好？不受隔离的还不行，好不好？也有不受隔离的，好不好？好不好？但是神规定他们应该受隔离，也是一家一家。好，和新约就不同了，新约就必须是你自己信耶稣，信是很重要，所以这里甚至新约里面就讲到信，好不好？信是什么？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哪里来？基督的话。啊，今天我们都是根据基督的话，好不好？相信基督的话。好，看看。
我想回应一下今天的交通。我觉得江弟兄提出一个很好的 point， 就是我们人作为一个个体，他的救恩和他的家庭之间的一个关系。当然圣经中讲到很多的经文很清楚啊，主耶稣对家人的一些分辨，就是讲到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儿子，谁是我的兄弟，奉我父旨意行的，有我父的话又遵守的那些人是我的母亲，是我的兄弟。那么我想呢，就像蒋弟兄刚才反复跟我们提到的，我们个人得救的关系是和神建立，因为信的缘故建立了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当我们信还不够完成我们余生的生活，那么我们这个人被神放在一个家庭中，无论是你的父母、你的子女、你的配偶，你在一个家庭中会有一些学习，会有一些经历啊。那么主耶稣他自己虽然在刚才讲的那节经文里头提到了谁是我的父母，谁是我的兄弟，但是他在十字架上讲七句话，其中有两句话他说，看哪你的儿子，看哪你的母亲。这是对谁说的？是对约翰和玛利亚说的。所以即使他在最后的时间，他仍然惦念着他的母亲，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他最爱的约翰手里。我想在我们每个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一个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能够在家庭当中有学习夫妻之间的关系，子女之间的关系，做父亲的怎么样，做儿女的怎么样，这些都能够更好的让我们从灵里面去领受我们的信。神是我们的父，我们可能也是人的父那么父和子之间的关系，丈夫和妻子，就像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也都是让我们这些属这个在地上的人通过家庭去体会的，能够让我们在永世里，在灵里去明白神他更清楚地带给我们的一个旨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神的确是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都有很多例子借着家庭把他的恩典给出去。我想我们今天看见江弟兄给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这一段话呢，就是能够让我们从我们个人在家庭中的一些领受回到神的恩典里面来看，哪怕是在今天教会当中我们的服事也好我们得的供应或者给出的供应也好，是从我们家庭里面学习的功课当中，甚至是我们经历的一些教训当中可以领受的这些恩典，这个是神的恩典，从家庭来的。我有只有这一点点的补充。
新月就是信，好不好？不是说你新月每一个家庭都是信，没有提到这一说的，只是说你信。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信子的人就有永生；三十六节，不信子的人就得不到永生，那就没有办法。就是你信不信。就是在新月就是信不信的问题，好不好？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你信了主了，你就把这个救恩要带到家里面去，带到家里面去。首先你就有一个好的见证，好吧，让人家看见你这个基督徒是不同了，好不好？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信主了。好的，好。那么今天我们主要今天交通一个就是信的问题，好吧？必须每个人都信，好吧？不是当信主耶稣，你一个人信了，全家就得救了，不是？刚刚John已经解释了，好不好？ 那些圣经的意思，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聚会就到这里结束，好吧？